大法弘传时，我悄然来世，纯真善良，聪慧又非凡，珍惜法缘，不迷不惑，紧随师还。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小弟子与同学相处中的小故事》，作者远行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0月20日。我今年16岁，很庆幸能出生在一个沐浴在大法中的家庭里。从小，母亲就督促我学法、修炼，要求我以大法的标准来要求自己，因此从小就展现出了与周围同学所不同的一面，在此写出一些与同学相处中的小故事。一次语文课上，老师让全班同学分组准备一个小表演，并在课上演出。当时其他组的同学都争着选择自己喜欢的角色，互相之间争执不休，以至于大部分小组都没能在规定时间内准备完。那时候虽然我还小，但已经明白师父讲的为他人着想的法理。要是我先选了自己喜欢的，那其他同学怎么办呢？于是在我的小组里，我先根据不同组员的情况分给了他们相应的角色，再进行讨论与协调，大家都基本满意后，我再填补空缺的角色。这个方法我一直沿用至今，往往都能收到较好的效果。那一堂课，我们的小组是最先准备好且第一个上台表演的，老师也对我们组员之间的配合感到高兴。其他小组看到了我们的做法，又听了老师的教诲，便也互相配合，共同完成这个任务。这样有一些小组还表演得相当精彩。二，每次在比较重要的考试之后，班主任都会对同学进行重新分组，达到互帮互助的效果。有一次重新分组后，我被选为组长，当时组内还有另一位女生，她感到不服气，觉得她应该当组长。在课间，她突然拿起笔袋朝我打来，边打还边大声地抱怨，我有些不知所措。但想起了师父讲的法理，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说，作为一个练功人，就得做到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用高标准要求自己。我便只是双手挡住自己，想着先等他打完再说。只打了几下，班主任便立即把他拉开，并要求他一个人单独坐一个位置，反省一下自己的行为。这时班主任转过来问我，你为什么不还手？我愣了一下，想了想说，我觉得没必要还手吧。当时确实没有考虑过这种事情，况且她是女生，我是男生，本来也不应该还手。后来我在地上捡到了一个玩偶，那原本是挂在她的笔袋上的，可能是刚才打我时掉下来的。我便在下课时去到他的座位，直接还给了他，他没再说什么，直接拿走了。回家后，我和妈妈说了这件事，妈妈首先悟到我有不羞口的行为，并向我指出。我这才发现，以前我回家后经常会跟妈妈讲学校发生的事，有时候讲的是同学怎么没做好，表现出的行为的不当。而这位女同学因为性格倔强又争强好胜，有些不好的言行比较突出，所以对于她，我平时会和妈妈说得多一些。这样一看，便能看出这次的事也不是偶然的，是在提醒我做好。后来我也意识到， 我有想要保住自己组长位置的心，只是经常当组长，所以这颗心不容易显露出来。我也认识到了，组长并不见得比组员重要，组长有组长的工作，组员有组员的任务，两者是同样重要的，而不是单纯的组长管理组员。三，初中时一次放学后，路过一家便利店时，遇到了隔壁班的一个学生。我和他并不怎么认识，仅限于互相知道对方的名字，但是听同学说，他是个不学好的学生，平时的品行也不太端正。当时他向我借20元钱，说用来买饭吃，并承诺一周后还我，我也没犹豫便给了他。一起和我回家的一个同学看到这一幕后，在路上告诉我，当时不该将钱借给他，借给他肯定拿不回来，以前他借别的同学的钱后不还等等。我只说了句，我相信他会还钱的。我知道大法弟子的善念对他人有正面的影响，况且他借钱是为了吃饭，我也不能因为自己的利益而让别人挨饿。和我一起回家的同学没再说什么，我也就直接回家了。过了一星期，借了钱的那个同学果然托别的同学把20元钱还给我了，我也由衷地替他感到高兴。四，曾经有一位同桌，几乎后半个初中的时间都是和我坐在一起的，他的性格比较古怪，并且非常固执，换过几次小组都不适合他。最后班主任抱着试一试的想法，在初二时安排我与他做同桌。一开始我也不知道怎么与他相处，小组内有集体活动时，他都是一种不参与的态度。有时候和他讨论问题，感觉该说的全都说了，但他还是明白不过来。我也曾经感到没有办法与他正常相处，这时我会反过来看看自己，是不是自己有一种高高在上的心态，是不是对他还缺了些耐心等。但是坐在一起久了之后，我慢慢发现他有自己独特的方面，他做事非常认真，有时候我都比不上他。他也并不是不愿参加组内活动，只是一开始不知道该如何做。与他沟通时，只要愿意花更多的时间，就会发现与他交流并不是件难事。在与他的相处中，我也渐渐明白了，组长不能以一种管理的心态去对待组员，而是应当与组员一起坦诚的交流。一次，老师分配给了小组一个任务，我本来想用自己惯用的方法去做，而这次任务的内容恰好是他感兴趣的，于是他希望由他来全程负责这件事。师父讲过先他后我的法理，于是我便放开来，全部让他去做。最后的效果还很不错，得到了老师的肯定。与他做同桌也是个修心的过程，有时他的问题往往都能在我自己身上反映出来，他在做好的同时，我也在不断地做好自己。按照班主任的话说，全班只有我受得了他，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。结语，有很多已经遗忘的小故事，在写这篇交流文章时都慢慢回忆了起来，这才发现以前的我非常的单纯，现在的社会又是多么混乱，有时候的修炼状态明显不如小时候了，也许那时候什么都不知道，也什么都不多想，而长大后越想越多，慢慢的把自己也变得复杂了。其实修炼也没有什么复杂的，就是不多想，知道大法好，然后认准大法去修，希望自己也能像小时候一样心思单纯，精进实修。
请听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读高中期间修炼法轮大法的体悟，作者中国青年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19年7月2日。今年我高中毕业，刚刚参加完高考，现在我把自己读高中期间修炼法轮大法的心得写出来。高中都说是人一生最拼的时刻，高考千军万马过独木桥，为了考上好大学拼得你死我活，心力交瘁。但作为法轮大法弟子，我坚持学法，以法为大，信师信法，所以我读高中很轻松。我没有和其他同学一样去争夺名次，追逐成绩。高考阶段，心态平和，心情轻松，高考取得全校第一的成绩。刚上高中时，因为要住校，所以学法很困难。开始时，我带着一个抄写着大法的小本，因是节选，所以不能保证连贯的学法。后来我换了个智能的小灵通式手机，可以看电子书，屏幕只有2寸左右。因学校不让带手机，所以只有晚上临睡前在宿舍蒙着被子看，从每天看一个标题到2个标题，一直到每天看一讲。每周六下午6点左右学校放假，周日休息一天，所以周一到周五我在学校一天学一讲，周六周日在家一天学2讲，这样一周就能把转法轮学一遍。在校时中午午休看半讲法，晚上看余下的半讲法，再加上学师父的各地讲法，高中期间大概把全套大法书看了2遍。高一和高二上学期，母亲同修因被迫害不在我身边，我也接触不上其他同修，所以基本就是一个人独修，全靠这个小手机学法。这个小灵通一直陪伴了我半个高中的时间，因为学校不让带手机，宿舍经常会查，我需要顾及手机的存放，总得藏起来，加上我感觉躺在床上学法姿势也不好。高二下学期母亲回来以后，我就让母亲给我买了一个智能手表，具备手机的功能，有些小，外观和手表一样，可以看电子书，这样我就能把它戴在手腕上，在教室坐着学法了。每当学法时，我就坐得尽量挺拔笔直，带着敬师敬法的心态学习，这样以前躺着看书的时间用来听交流文章、酒瓶、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和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等等。这块智能手表陪我度过了剩下的高中时光，这个是我要推荐的。高中生不方便看书看手机，这个是比较好的选择。网上有卖，一般不贵，而且隐蔽性好，上自习课可以看大法电子书，很方便。到了高三，这个人生最拼的时候，每个人都在玩命学习，累得死去活来，睡眠不足，困得死去活来，心被分数扯上扯下，折磨得死去活来。但是我却非常轻松愉快，因为有法在。高三时我开始背转法轮，一天一段，因为是在背诵，所以学法进度慢一些，一天一个标题，但学各地讲法多了，基本2天学完一本，作业只是保证写完，一本教辅课外补习书籍都没有，多一道题都不做，其他时间都学法，但成绩没有明显下降，基本保持年级排名前10。对于这个问题我是这么看的，因为高中课程高一高二都学完了，高三就是复习，本来就是我会的东西， 不需要再这样反复地占用大量时间去做。而且这么努力奋斗本身就是大陆邪党搞出来的不正的东西。斗马是不符合法的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其实个人奋斗可以改变人生的小的东西，一些小的东西通过个人奋斗可以发生一些变化，但正因为你努力改变就可能得到业力了。我不是不写作业，不是不做学生该做的，只是不那么极端的去做。所以他们学习我学法，他们唠嗑我学法，他们睡觉午睡我学法。然而考验来了，我的成绩降到了十名之外。我悟到这是考验，就是看我动不动心。我坚定下来就是不动，就是坚持学法，就坚定不移。高考前几次模拟考试都是这样。高考前最后一次考试叫定心考，就是给一张简单考卷，基本都能考得不错。但我的成绩还是不理想。同年级中我们这几个男生平时总是把持前几名，成绩基本相当。这几次考试中他们一直都高我四五十分。我想其实一切都是定好了的，争啊拼啊都不是我要做的，所以我还是不动心。高考那天我心态也很平静，没有把这次考试当作有什么特殊。考完后妈妈说放松放松吧，我说不用，因为也没紧张。考完试同学都拿着答案急着对答案估分，我也对照了一道题，一道选择题，结果我答错了。我当时悟到，我对照答案的行为是错的，是有求心，都是定好的，我为什么不信呢？所以我没有去估分，最后似乎选择题只错了这一个题。成绩公布了，同学们都急着上网查分，成绩在午夜发表，要登录一个系统查分，系统服务器很差劲，半天登不上去。我也不着急，分出来了，同学们估计在 QQ 群里比分。我已经不用 QQ 了，也没有比分的想法。直到第二天同学发短信问我分数时，我才知道我是第一。那些曾高我四五十分的同学都低我十几分，真的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，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。我的心摆正了，一切师父就给安排好了，而且我的心也很平静，对第一也没有什么感觉，但是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。我的分数不够去我一直想去的重点大学，母亲也一直想让我去那个学校，因为离家近，但是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，你想多了就是执着心，你想重了，你不就是执着追求了吗？执着了就不行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》走向圆满中说，人在世间养成了许多观念，以致被观念带动着，追求着向往的东西。我悟到，这也是我对人生还有一种美好的向往与追求，对任何大学都没有任何想法是最好的，否则会成为一种执着。其实，哪个大学好，哪个不好，是人认定的，不是神划分的，师父是有安排的。一切常识常理在大法弟子这儿都不好用，常识是常人的认识，常理是常人的理，不是大法弟子的，那其实都是观念。我自问，没有考上理想大学，失望吗？遗憾吗？后悔吗？不，我很高兴，没有满足那个不好的执着心的愿望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·何为智》中说，掌握了全人类的知识，还是个常人。 我为何要对常人的知识的学习看得那么重呢？我是修炼人，一切以修炼为重，在哪里都有与我有缘的人，都有等待我讲真相救度的人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再想一想常人中这点东西也就无所谓了，因为心中有法，又看过许多真相文章，自然就想把真相告诉给周围的人。同学接触的范围很小，信息来源是单一的，也很闭塞，许多时候就听老师讲的话。我们的政治老师上课时经常讲出许多给中共邪党涂脂抹粉的假话，我就揭穿他，把真实的情况说出来，有时会用引导的方式促使他们去思考。学法使我的智慧源源不断，同学与老师都惊讶我的知识范围这么广。一次老师讲，国家的公共财产、土地、矿产等，人均一份儿，以国家持有的形式存在。我接了一句，那不就是没有吗？老师尴尬地笑了，无言以对，看我很不好蒙，以后也就很少去说中共怎么好了。我也会在合适的时候把中共干的坏事，把大法的真相讲给同学，把无界一点通破网软件给他们，鼓励他们去看真实的一切。我想作为大法弟子，我们是这场大戏的主角，在常人中取得的成绩，所得到的一切，都是为了证实大法、救度世人为目的的，是为救人创造更好的条件。与大法对我的要求比，许多方面我做得还不够，所以我还要继续努力做好，不能放松，在修炼的路上勇猛精进。一点感悟，不当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